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周一下午五点为您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吕金。
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88，我们会及时为您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哎，李进，今天啊是美国的一个公休日，叫做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个纪念日的来历能不能和我们大家讲一下？
其实呢 Memorial Day 啊，阵亡将士纪念日，是为了纪念和哀悼在美国军队服役期间牺牲的男女士兵，这是反思啊缅怀啊和感谢那些为美国做出最大牺牲的军人的这个日子哈。首先呢，它起源的时候呢，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呢美国的内战，就是 Civil War 哈，那个南北战争。然后这一天呢，当时被视为装饰日啊。什么叫装饰呢？就是社区用鲜花和旗帜来装饰阵亡士兵他们那个坟墓的，就是等于扫墓的日子，对不对？
哦，就跟中国的清明节一样吗？
对，非常类似哈。然后呢，这过些年呢，他们就把这个将士纪念日，最初关注的是内战中他那个伤亡的两边哈、伤亡的这个人员，但后来呢就变成包括所有在服役期间牺牲的美国军人，不一定打仗啊，有时候你在军队嘛，你演习的时候或者什么哈，你都可能，你比如说你是一个飞行员，你的飞机掉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意义呢，当然就是说提醒我们，就是曾经服役的军人所做的牺牲，并鼓励我们反思他们对国家的这个贡献。那传统呢，就是包括这去扫墓啦，近年来就比较那个，很多美国人就是这个场周末呢，就是去探亲啦，去郊游啦，去 barbecue 啦，烧烤啦，等等等。
这是一个纪念和缅怀的日子啊。美国的自由民主都是有一些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所以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就是纪念那些为了自由和民主奋斗的美国士兵们，在这里也向那些长眠于历史中的人致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5月22号发生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一起坠机事故。根据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说法，这起坠机呢是发生在5月22号凌晨的3点45分，一架塞斯纳550小型私人飞机在圣地亚哥的上空失事，坠毁在一处军人住宅区，机上六人无人生还。这起坠机呢，还导致地面近10栋房屋受损，数辆汽车焚毁。这个事儿很悲痛啊！为什么感觉近期美国的这个坠机这么多呢？
其实呢，航空哈、行业呢，实际上是相当相当安全。他说怎么安全呢？是应该比你开车还安全。但是呢，每次发生事故呢，基本上来讲很少你能够就是说轻伤啊，或者是没事儿。但是这次呢，这种小飞机在不良天气下飞行，它的那个安全性可能没有这种大型的飞机好，因为大型的飞机它有很精确的导航雷达等等等。我看了一下那个报道，这架小飞机呢，它想在圣地亚哥那块儿的机场降落的时候，突然间能见度非常不好，所以它那个飞机呢就没能够找准跑道，而且据说那个机场的跑道那个灯也出了问题，所以这是你说天灾人祸吗？还是怎么一回事吧？
最后它是坠毁到了一个居民区。
是的呀，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能见度不好，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平时坐飞机你啊看风景看很好，白天晚上都很好，但是呢，你假如是自己开飞机，你没有这种很好的这种导航的设备，我讲的导航还不只是 GPS。是就是说你接近那个机场的时候，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导航把你引导到那个正确的跑道的方向哈。假如你没有那套东西的话呢，开飞机不像咱们开车，你知道开车你只有前后左右，飞机呢还有上下，对不对？特别是在能见度和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就很可能会撞山啊，或者撞在什么地方啊，或者撞地面，因为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的高度已经是危险。
没错，感觉今年发生在美国的这种小飞机坠机的事情特别频繁，前段时间纽约那边也有一起，而且是一个公司高管一家人嘛，也是遭遇了这样一个不幸。那么在平时的游览当中，很多景点就会有这种乘坐直升机可以环绕四周的这样的一个收费体验，那么是不是这样的旅行体验其实还是慎重为好呢？
可以那么说，比如说李进哈，我说我去夏威夷也好啊，我或者去那个大峡谷也好啊，我都曾经坐过直升机哈，因为毕竟它提供的这个服务啊非常好，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你平时爬山很难看到，因为我假如时间有限，我希望，咱们就说大峡谷吧，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呢，我们就是坐这个直升机，从拉斯维加斯直接飞到这个大峡谷的谷底，那个地方谷底是什么？就是科罗拉多河，然后那个在印第安人的那个领域哈，然后再坐上他们的那个橡皮艇，在那个科罗拉多河上面，哎，等给你开那么十几分钟，然后呢停下来，然后我们又直升机再把我们带到大峡谷的上边去，到那个玻璃桥那个地方。所以呢，直升机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方便嘛。这次的这个飞机还不是直升机出问题，它是一个小飞机出问题。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飞机出问题都是一个蛮令人感觉到非常悲哀的。
不出事还好，一出事可能就会伤亡惨重。
那有时候还有就是说，作为飞行员来讲，你要非常了解你自己的这架飞机是什么飞机，能不能够全天候飞行，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就等于你开车。明知道今天天气不好，我非得很可能你半路因为天气不好会造成交通事故，对不对？你的车可能滑出去啊，在冰天雪地里面啊，等等等啊，那你就是明知你还要那么走，那就很明显的 put yourself 令到你自己处于非常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好的，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出游的时候多加小心，不论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都能够平平安安。上周末呢，有一位听众杨先生来电，他想咨询位于德州的永春庄老年公寓。他呢没有记住电话号码，所以当时给我们的直播间打来电话。那在这里呢，艾琳也再次的和大家重温一下永春庄的热线是713-518-5377，713-518-5377。永春庄是位于德州休斯顿的一个高端老年公寓，而且呢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为华人长辈打造的高端养老社区，占地20多英亩，配有商业级的发电机和水源储存、紧急呼叫铃、无障碍设施等，可以租住也可以开放购买。每个单元呢都配有全套的实木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无后顾之忧。永春庄还毗邻中国城，购物就医非常的方便，提供24小时的长照服务。里面的娱乐设施也是应有尽有的，读书啊、棋牌呀、麻将啊、卡拉 OK 呀、手工户外垂钓等等。园区里有很多的果树可以采摘，也有一个湖可以养鸭养鹅，还可以种植很多种的蔬菜，让您的养老生活丰富多彩。购买呢也可以享受物业的升值服务，让养老更有保障。如果您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致电713-518-5377，713-518-5377。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在节目播出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我们会及时为您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常听我们电台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希望之声一直在做捐车和收购二手车的服务。那么哪些车可以捐呢？比如说您家里闲置的车辆啊，经常不开的车子，包括没有办法再开的事故车，其实也可以捐给我们。如果您家的车子成色比较好，想卖二手车，也欢迎您联系希望之声。希望之声呢是华人的公益组织，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传播真实希望的声音，所以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可以捐车、捐款以及卖车给我们哦。一样的捐车，不一样的意义。 希望之声将为您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一流的服务，手续也会一次性帮您搞定，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捐车捐款还能获得联邦抵税，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您记住这个热线电话855-578-0088 855-578-0088，拨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们，我们也将及时为您跟进。再次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李进，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啊，我觉得非常的振奋人心，就是呢，美国的参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提案，这个提案跟咱们加州密切相关，它将废除加州建立独立的排放标准的这样一个权利，现在啊，就差等川普总统签字了，我就希望川普总统赶紧签好。签好这个字之后，汽油的排放标准可以不用那么高的时候，油价就能降了呢。
在5月22号，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这个立法，将取消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州制定自己排放标准的这个权利。它首先是众议院已经通过，然后参议院以51-44票的投票结果，就说推翻了前总统拜登任职内的美国环保署发布的一个豁免令。这个豁免令是什么呢？就是豁免加州制定比美国联邦要求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来增加这个比如说电动车啊或其他零排放汽车的销量。那不单指加州，其他还有11个州也采用了加州的这个规定。这样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加州的汽油贵过其他州，加州的一些汽车的零件贵过其他州，像三元转化器啊等等等。李进呢可以那么说，那谁会受到这个美丽大法案的这个好处呢？我相信是加州的人民啦，加州消费者，对不对？像艾琳，像李进，你买汽油的话，希望这个汽油便宜一些，同时你修车的时候，你的修车费用也便宜一些，同时呢，也这个 benefit 就是好处呢，也给了这个美国的汽车公司或者全球的汽车公司。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设计一辆这个汽车的时候，这个汽车它的排放标准是符合美国50个州，不会说哦，为了加州这个市场，我们非得再做一个更加严格的、更加这个高费用的这个车，是吧？当然，有些环保组织呢，比如像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啊，他们就说啊，这个是对这个你们这样做呢，是对以前这个联邦的这个对于保护我们加州空气质量难以实现了。而且呢，会令到未来会有很多美国人他的健康受到影响了，这笔账你怎么算？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加州的消费者，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汽油又贵过人家30%，零件甚至 double 其他的州，那我们到底挣回了多少空气的这个干净？你不能说为了空气干净，我们就得那么做，
放弃一切代价的为了空气干净，
就是这个代价合不合理，对不对？那你去其他的州，我也没看到其他的州就好像比加州坏很多啊，对不对？
嗯，考评一件事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有没有数据可以支撑加州左派这些官员们我们的汽油更加的洁净就可以去更好的保护环境呢？这块的数据有没有？
现在呢，这个数据呢，我相信有，但是呢，就像那个气候变迁一样哈，他们就说现在气候变迁，所以呢我们就要怎么地。当有的科学家说我觉得好像你们说的不大对，他们通常呢就会左派的那些学术科学家大咖什么就会群起攻击，就说你这个人太愚昧了，太笨了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对不对？抹黑你。我对此呢有一点保留的看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ChatGPT 一下，或者就说加州的汽油为什么贵过其他州的汽油，然后它贵的这个又在燃烧方面好过其他州的汽油多少，比如说它排放，他们一般都用那叫 PPM， 就是 parts per million， 就是100万份里面有多少它这个比其他州的汽油要不好呢？
作为在加州生活的老百姓来讲，最希望的就是油价能够降下来，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生活成本降低一点。
是，我想川普呢，他在任职这100多天哈，已经看到很多的那些通货膨胀已经有所收敛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走。
嗯， 没错。所以说呢，也希望川普总统的美丽大法案啊，这个一系列的好的政策可以去尽快的推进，也有很多能够切实普惠到老百姓的一些政策，汽油降价也是艾琳的心愿，所以也希望能够早日的看到这一天，也希望左派不要再去从中作梗了。
但是呢，左派呢，他们已经放出狠话来，他说呢，我们要告川普，假如他签的话，我们就说要告他什么呢？告他就说这个是不合法的。在美国呢，你永远可以告别人，所以呢，他们就想通过一切的方式来阻挡他这个提案的成为法律。
所以这个油价下降这样的一个美好愿景，有可能中间还要有点波折。
波折曲折都会有，对、
嗯、
呀。左派呢，他去给你恶心你的时候呢，他也考虑过，他是怎么样呢？就说你即便这个总统已经签了法律，我可以挑战，我说你这个法律不符合美国宪法。
哦。
然后呢，我去找，比如在那些专门是亲左的那个州的那些法官，我在那儿
提告
你。
嗯、
然后这那个，你不是最近就是说，川普不是有好几个他那个签名的那个行政令被法院就是阻挠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他就说你这个很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宪法，不符合这个，不符合那，可能是违法。所以在美国呢，他那个法律就是有这个叫做 check 和 counter check， 就是说互相之间是有一些前置的。因为总统他是行政嘛，对不对？然后法院是司法嘛，然后国会是立法嘛，对不对？他们就会互相前置。当然最后可能也是那法院说没事儿，川普的这个是正当的，是符合宪法的，这就完了。那他当然就怎么去挑战也没有用了，就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大美丽法案呢有一项我觉得不公平，是什么呢？他们说将会对电动车车主征收每年250块钱的税，这个就是税。那你说我现在已经给了这个牌照的费用，为什么你还要再收250块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艾琳，你开一架汽油车啊，你买汽油的时候，每一加仑的汽油它不都有一毛几的，它叫这个联邦的这个税，
嗯，
是专门用来做高速公路的这个维修保养。
但是电动车不要加汽油，它就没有交这个税。
对，但是它这个250块钱呢，我就觉得这是狮子大开口。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算一下，每一加仑，比如说它这个1.8毛哈，但是你一年平均，你比如说我开12000里，那我一共在汽油上花的这个钱呢，一年下来，也就是他们平均算了一下，大概也是80来块钱。那你电动车为什么要收250块钱呢？他们假如是要做道路维修的话呢，我觉得不应该收250啊，应该就收和汽油平均的那种用户一样，那就收每年80块钱啊，这就合理。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这个联邦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他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用来做这个公路维修保养的这些税收，并不是100%的用来维修这个公路。我举个例子，上次那个我们讲过啊，比如说你过桥是不是要给钱呢？
对，
金门大桥你过桥要差不多8块9块，对不对？湾区大桥也要6-7块或者怎么样。问题是呢，这6-7块钱的这个钱收了，是用来维修维护这个大桥吗？他这大桥的成本早就已经不知道付了多少次了，而且呢，他收的这个钱并不是100%用来维护这个大桥，而是很大一部分用来做政府的其他的项目。什么其他项目不一定知道，你还要上网去仔细的搜寻一下。我们也希望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哈，就是这个钱用来做公路保养的钱，希望他们是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公路保养，而不是去了政府的其他人的这些所谓的项目。
那么也希望川普的美丽大法案能够顺利的推进，也希望我们加州的油价能够真正的降下来。如果说左派可能去挑战这项法律的话，那么相关的法官也能给予一个公正的裁决。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在节目播出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将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赛事吧，一个是印第500大赛，还有一个是摩纳哥方程式大赛，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完赛了。那么这个赛事中有哪些好玩的花絮以及亮点呢？李进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在这个周末两个大赛已经全都完了，一个就是摩纳哥的方程式大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印第500大赛。这两个大赛啊都是比较冷门的人这次赢了。那印第500这个大赛呢，赢的这个人叫 Alex Palou P-A-L-O-U， 他是 Chip Ganassi Racing 这个 team 啊，就是这个赛车队的这个选手，他也是第一次赢得这个大赛。而且这个在赢得这个大赛的时候呢，你知道冠军呢他有一个传统，这个大赛呢他是要喝一瓶牛奶
啊。为什么要喝牛奶呢？
原来是没有牛奶的，但是有一个当地的牛奶供应商的销售员呢，他灵机一动，我怎么能够就是推广我的牛奶呢？那个时候那个大赛还没像美国现在这种又是电视又这个又互联网什么，几十年前他这个大赛呢也就是报纸给你报一报，对不对？他就跟老板建议，就是我们赞助我们的这个新鲜牛奶，这种牛奶都是拿玻璃瓶喝的，不是拿纸盒子，也不是拿
就代表它很新鲜。
对。然后呢他得了冠军之后呢，这庆祝的时候喝一瓶牛奶，他也喝一半，然后把那牛奶就倒在头上，反正就是各个人他的反应都不一样，那就等于间接为了他这个牛奶是不是造势了嘛，对不对？
带火了这个爆款牛奶。想出这个招的人真是个销售天才。
销售天才，对不对？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个传统，什么传统呢？就是这个赛道啊原来都是用砖头砌成的，不知道多少万块。但是呢随着砖头慢慢不行呢，他们当然这个赛道就全都重新铺过啊，用着最高级的这个沥青啊什么的。但是呢他们还保留了，就在那个终点线和起跑线那个地方还保留了那么一线原来那个砖头，当然它已经是更高级的这种砖头，就是一块来保留它的传统。那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就是他赢了之后不但只要喝牛奶，所有车队的人都去跪在这个砖头线这块然后就亲吻这个砖头线来代表，就说我们非常感激啊，这个得到了冠军，而且呢平平安安，没有人受伤啊，等等等，没有事故啊，就这样，所以蛮有意思。
那么这次获得冠军的赛车手是一匹黑马。
这次这个印第500这个赛车原来是被人看好的，就是 Roger Penske 呢，可以说是美国汽车业界和赛车业界的教父。结果呢这次赛车的时候呢，你知道美国他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讲另外一个 topic 的时候，就说这些赛车到底有这个三冠王，一个是方程式大赛车，一个是印第500，一个是那个24小时的勒芒大赛，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所有的赛车他们都有一套很严格的这些规定，就说你这个车必须是用什么发动机，你的车用什么车身，然后这个车什么地方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假如你更改了，因为很多的这些，那么讲吧，很多赛车队他就会对这个规格的理解，他就说我是那么理解的，然后他就把这个车那么改一改。那改的厉害的那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修改了之后，他可以得到，就是你跑一圈下来，我可以比你快0.1秒。那你跑100圈下来，那就很可观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赛车的举办单位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也会就是说，在初赛之前，每一架车我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结果 Roger Penske 的赛车队这次一检查，就发现他们做了一些对车身的修改，结果呢就被人找出来了。那好，他们原来这种赛车之前呢，要争这个杆位，就是说每一个人你跑四圈，跑得最快那个人是在第一个杆位，然后跑第二快的是第二个。然后呢 Roger Penske 的这个两个赛车手，因为他们这个车队 做了违规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说你没有岗位，你就根本是在33辆车的最后起跑的时候，就是你已经慢了人家了，就是这样。结果呢 ，Roger Penske 呢，他还把他的车队的三个高管全都解职 fire 掉了。所以这次呢，对他来讲呢，是一个我觉得啊，真的是打脸了。
那么摩纳哥方程式这边的赛况呢，有没有黑马呢？
摩纳哥这个也有一个黑马，他呢是一个年轻人叫 Lando Norris， 他也不被人看好，但是他是 McLaren 的赛车队哈，然后他们击败了法拉利的挑战对手和他自己同一个赛车队的另外一个这个选手。所以呢，这次也为这个小青年赛车手高兴，也是他第一次获得了这个方程式大赛车的这个大奖，冠军。
那么摩纳哥方程式、印第500和欧洲的勒芒这个三大赛事不是被称为三冠王吗？那么他这三个赛事之间有哪些不同呢？使用的赛车呀，包括一些赛制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咱们这儿很快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他们首先咱们就说从技术和成本架构来讲啊，他们有什么不同？发动机这是最关键，它是赛车的心脏，对不对？那印第500它的这个发动机呢是 2.2 升 V6， 那 2.2 升是什么概念呢？我可以那么说，艾琳，你现在开的车那个发动机的排量都高过这个 2.2 升，那你说
是
吗？那他怎么能用那么小的发动机呢？对不对？哎，你别看这个小的发动机，它的马力发出来可是吓死人，至少800到1000马力。而且呢，印第500赛车队，你只能从两家供应商来租赁你的发动机，你还不是买这个发动机，就是一个是本田，一个是雪佛兰。就是说呢，你只要是想参加印第500的比赛，你必须从Either 本田或者是雪佛兰来租你的这个发动机。而且这个发动机呢，租金是多少？每年每架车是120万到150万。
这么烧钱呀？
你先别说那么烧钱，而且呢，这个发动机的寿命呢只有2500英里。
那这是有钱人的游戏。这种赛事它举办过来，它为了什么呢？有营收吗？
当然有营收啊。那我刚刚讲了，就是每一辆车每一季度就是120到150万，而且呢它这个发动机的寿命只有2500英里，过了2500英里你就要重新翻修，这个翻修呢还是要送回原厂去翻修。好，那我们就讲完了这个印第500啊，这个艾琳你已经觉得够贵的了，对不对？
没错，我觉得已经是太贵了。
好，对，那我们再看看一级方程式大赛车这个摩纳哥哈，这个大赛呢它用的发动机更小，还不是 2.2 升，它是 1.6 升。那么说吧，你今天开一架丰田的这个 Corolla， 它的发动机的那个排量都大过这个 1.6 升，但是这个 1.6 升这种赛车它在这种涡轮增压之下呢也是可以发出差不多近1000匹马力。但是呢，一级方程式大赛车呢，提供发动机的就不只是两家啊，它是四家，包括奔驰、法拉利、本田和法国的雷诺。那你说，那这个发动机价钱怎么样啊？刚刚咱们已经说了，印第500是120到150万，对不对？艾琳已经觉得很贵了，但是这个方程式大赛车呢，是10倍的价钱，1200万到1500万。每辆车每个季度，
天哪。
而且呢他们这个寿命就是跑3场比赛这个发动机呢就报废了，他们就扔掉了，而且不会重建，他们就是换新的发动机。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真
是
太夸张了。
这个刚刚还只是发动机的这个成本，对不对？艾琳，那我们现在说，那我这个车队怎么办？就像我刚刚讲那个 Roger Penske 的车队，Chip Ganassi 的这个车队，他可能不止一架车，有的车队可能有2辆车，有的车队有3辆车。好了，那他这个车队哈，他的预算每年是多少？印第500的这个车队每年是600万到1200万，一级方程式大赛车的车队每年 是1.5亿到3亿美金。
哇，这个印第500和摩纳哥方程式大赛这么烧钱，那勒芒呢？
勒芒呢，他说我就站在中间，他呢比印第500要贵。那勒芒的那个车队呢是1000万到8000万每年，就是他又没有方程式那么贵，但是又贵过这个印第500，这是在中间设。好，那我们再看呢，那就是说那广告收益怎么样呢？印第500呢，它的这个覆盖范围哈，这观众只限于北美洲，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每年大概有1000万收视率。但是呢，光光是印第500昨天的这场比赛呢，它有多少观众呢？大概是500万观众。一级方程式不是只是北美，它是全球195个国家，然后呢它每年的收视率是15亿观看全世界的，所以你想看这个广告收视率肯定是很高的嘛，对不对？勒芒有在中间，他呢没有这个15亿那么多哈，但是他说我有1亿，他是1亿个观众。这里再重复一下，印第500是1000万，勒芒是1亿，一级方程式大赛车15亿观众。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受众规模，想必它带来的一个经济的附增效应也是不得了的，所以说他们才肯烧这么多钱去继续这样的赛事一年又一年。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在节目播出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将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车辆的召回啊，这次是丰田车。什么问题呢？说是一个倒车灯的一个故障。
丰田呢宣布他们将召回2022年至2025年生产的Tundra，这个是一个皮卡哈，Tundra。那丰田卖了这三年，你看他卖了多少？他卖了443,000多辆这个 Tundra 皮卡。为什么？咱们都知道，你倒车的时候，你后边不是有两盏灯就亮起来了嘛，对不对？你可以帮你照后边的，就是假如你后边黑乎乎的，你有这个倒车灯，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你现在不是还有那个后视摄像头嘛，对不对？假如你这个倒车灯一照，那不是看得更清楚了吗？哎，丰田呢就发现他们这架皮卡呢，不知道是用料啊还是设计有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后面的那个尾灯啊，倒车灯容易有水进去，就是漏进去。这样的话呢，你长期有这个水汽在那里面，会导致什么呢？接触不良。假如接触不良的话呢，你倒车的时候那个灯就可能不亮了。那灯不亮造成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自己看不到那个后边很清楚，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别人不知道你在倒车。
嗯，没错，而且这个倒车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是。
呀，所以呢丰田已经就是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去修理，他们计划在下个月7月14号前通知所有受影响的客户，而且呢这个代理商 dealers 呢会检查，然后呢假如是需要的话，他们会更换这个倒车灯。
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在开丰田的这款 Tundra 皮卡的话，那么大家注意留意了，这个倒车灯存在这样的一个故障，那么您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您的 dealer 跟您联系这样的一个召回信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福特车的一个暖心故事啊。匹兹堡福特经销商呢，他将一辆 F150 赠送给了从俄罗斯获释的美国教师福格尔。
我看了这个新闻，我都觉得真是暖心。为什么呢？这个福格尔他是一个来自 Pennsylvania 州的历史的这个教师哈、啊、，history teacher。然后他在俄罗斯旅行的时候，被俄罗斯呢，就是说他是。说控他也身上有毒品，然后就关了3年。那在上一任的这个拜登政府呢，他没办法，俄罗斯就是很硬气啊，就是关了他啊。然后呢，川普一上台之后呢，川普就跟这个普京呢就说，你没有理由关着我们这个历史教室啊，他没有犯任何罪，你就别想着跟我玩花样。哎，普京还真的很卖他面子啊，就是。谁上台没多久， 俄罗斯呢就释放了这个历史教师。那这个教师回来之后呢，令人暖心的就是他来自 Pennsylvania 这个州，对不对？然后在 Pennsylvania Pittsburgh 这个城市，他们有当地的人呢就发起一个就是运动啊，就支持他。然后比如说有一个糕饼店啊，烘焙的这个 cupcake 杯子蛋糕，而且呢每一个这个蛋糕上都放了他的这个照片。他们有一个办法，就是彩色的，就放在那个糕点上面，就是用来支持，就是说我们这个你买我这个 cake， 我就捐给帮助他的这个一笔资金哈，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呢这件事就引起了当地的一个福特的代理商啊，他的名字叫 Richard Bazzi， 然后他还看到这个新闻，他就说，哎，我能够为这个历史教师做点什么事情呢？哎，他呢就做了一些这个安排哈，他是老板，他就为福格尔组织了一个前往 Michigan 州福特汽车公司的那个生产工厂的旅行，
是以一个邀请的方式邀请他来参观工厂。
没错，
嗯，
对，然后这个吃住啊全都包了。然后呢，哎，更好的是什么呢？当这福格尔在生产线看的这些福特皮卡在被安装组装的时候呢，那到了那个生产线的尽头，你看有一架福特的车，然后福特的一个高管呢就说，福格尔先生，这架车是你的了，然后给他一串钥匙。
嗯，真的非常暖心啊，就收获了一个很重磅的礼物。
那当然这个 dealer 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位商业人士啊，他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举办了一个5000块钱的这个奖学金。他们那个小城市啊，高中毕业去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假如你申请到了大学，我同时你又申请那个奖学金呢，我就给你5000块钱奖学金。最令我暖心的是什么呢？他这位先生不是说每次只选一个人，他有时候就说，比如说，哎，当时有10个人去申请这个，每个人都给这个5000块。
嗯，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热心
非常善良的一个老板，所以说也是应该他发财，因为这样的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那我想必他的生意应该非常的好，广结善缘。那么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